云何菩萨清净爱语，这个爱语是四摄法之一。四摄法是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这四种。这个布施略去了，因为在六波罗蜜里边，那个布施波罗蜜已经说过了，所以一开始就说爱语。爱语有九颗，现在是第九颗，是清净爱语。上颗第一颗是正，云何菩萨清净爱语。下面第二颗是标，当知此语有二十种啊，有二十种爱语。这是标。下面第三颗是指，为二十种宣说正法，应知如前立种性品。这个爱语有二十种不同，哪二十种呢？下边呢指，为二十种宣说正法，为菩萨为众生说法。有二十种不同，这都叫做爱语。好，我们通常的思想，因为你说的话对我有爱意，那就叫做爱语。现在这里说你是为你宣说赞扬佛法的语言，叫做爱语。一共有二十种不同。好，应知如前立种性品，这前面立种性品里面说菩萨说法有二十种相，现在这里说二十种爱语，就和那意思是一样的。看这个批训记，当知此语有二十种等者，立种性品说菩萨说正法相略有二十，如彼应知。你去看那一段文就知道了哈，临本三十八卷十七页。云何菩萨力行，这个爱语这一段说完了，现在是第二段说力行，分两颗，第一颗是种标，分两颗，第一颗正。什么叫做菩萨力行呢？这个四摄法，第一种是布施，就是用财布施给他。那么这样做呢，就菩萨就和众生啊能建立一个友谊关系啊，有良好的友谊，然后再为他宣扬佛法，就是爱语。那么宣扬佛法之后，第三个行动呢，就是力行，就是劝他随顺佛法去修修圣道，叫做力行。就是你真实地能成就对你自己有利益的功德，这里边的意思就是得圣道，不是世间上的如意的事情。世间上如意的事情也可以包括在内，但是主要菩萨为你说法主要的目的是希望你得圣道啊，得涅槃啊，得无上菩提。你这样的修行啊，能令你啊彻底地得到利益，那叫做力行。这个菩萨的力行啊，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正。下面第二颗是解释，分两颗，第一颗指共相，为此力行广如爱语，应知其相。这里边说到力行的大意详细的 说明的话，就如暗语中说的一样啊，应知其相。好，它的相貌和暗语是相同的，这是指共相，就是暗语的相貌和力行的相貌是一样的。比如说是为你宣说六波罗蜜，这就是暗语。那么力行呢，也还是让你学习六波罗蜜，所以他们的相貌是彼此是共同的。下边第二课，于力行中于差别异，而今当说。这个说这个差别异啊，是于力行中于差别异。这个前面说力行的相貌和暗语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和暗语是不同的，所以是于力行中啊，其余的不同于暗语的那个相貌那个意象，俄今当说。这是密勒不是说，是现在说，为诸菩萨由一切品差别暗语，由一切品差别的暗语啊，虽说比比取义力行，遥以有情故名力行。好，这个看这辟心经的解释，由一切品差别爱语者，这句话前说爱语略为二种，前面说爱语简要的说就有两种不同，一虽是仪轨语啊，这是随顺世间上啊，读书人有礼貌的人呢，他说的这种语言，那么这叫随时一为语。二顺正法教语，这个爱语里边有一种是不同于世间的，就是随顺佛的正法，随顺佛的教导的语言，这是出世间的啊圣意这一方面的语言。这就是分这么两类啊，是名叫做一切品啊，这个品者类也，就是虽是仪轨语是一类，顺正法教语又是一类啊。基于此中，要畏欲语，要庆悦语，要胜意语，名一切品差别啊。这个品里边还是有差别的啊。就是随是一轨语里边也有畏欲语、庆悦语、胜意语，顺正法教的佛法的语言也有这三类，所以叫做品类中也有各有差别。就是由一切品差别爱语，虽说比比取义力行啊。这位菩萨随顺众生的根性啊，也随顺佛法的圣意，就比比取义力行啊，一样一样的。但是总结来说呢，说起大意呢，不管是说哪一种行啊，在佛法里面哪一种修行啊，都是取义力行，都是向前进步啊，会得到涅槃，会得到地义地的那种修行，那就叫做力行。好，遥以有情啊，菩萨这样为众生说法来利益众生，这叫做力行。这样子这等于是把这个力行的名解释，力行的这个名，力行这是个名，里面是什么意义，就是这样的意思，能令众生成就圣道，那叫做力行。云何菩萨自力行啊？前面这一段是总标啊，那么现在下面是第二段，是别变，分九课。第一课是自性力行啊，自性一切难，这就那一个九种。第一课是自性力行，分三课，第一课争，云何菩萨自性力行是争， 下边嘛，第二课就是解释。为诸菩萨有彼爱语，为诸有情示现正理。为诸菩萨啊，不是一位菩萨啊，有彼啊所说的爱语啊，为诸有情示现正理。这个爱语究竟是说的什么语呢？就是为诸有情啊示现正理，就是为你开示佛法的圣意，那就叫做爱语啊。这个示是个出，这个出入的出，这个示是出入的出的意思，这个现是显现的意思，这个出出在外边啊，要没有出的时候是在里边，这表示佛法的圣意啊，就在这一切的因缘所生法的事里边，它在里边。现在菩萨呢，把它说出来，所以叫做事，所以叫做开示啊。这个现呢是显现啊，佛菩萨没有给你讲的时候，它隐藏在里边，现在把它显现在外边啊。所以这个示现也就是开示的意思，也就是显现的意思，把这个隐藏在里边的真理把它显现出来。这但是用爱语的方式为你讲解，随其所应，于诸所晓，随意力行，法随意法行啊。前面这个为诸有情示现正理呀、啊，这是说我们佛教徒啊，在佛法里面用功修行啊，是修行什么？就是你能随顺这个圣意，就是叫做修行。比如说有人骂你，那么在圣意地上说这骂不可得，那么你心里就不动了，那么这叫做正理，就是你随顺这个正理了。这下面说随其所应，于诸所晓，随意力行，这是大智慧境界。菩萨的大智慧啊，能随顺众生的根性啊所相应的啊，就是叫契机啊，契机而又契离。前面示现正理是契离，随其所应又契机，于诸所晓，随意力行啊，于你所学习的佛法啊，前边为你说爱语，就是劝你学习佛法啊，就是说小随意力行啊，所小的告诉你六波罗蜜、啊、告诉你三十七道品啊，你随顺那个法语的意去修行去，就能得到力啊。或者随意力行，你这样随顺学习就能得到出世间的毅力，能这样子啊。法随法行，这上面说随其所应，于诸所晓啊，这是闻所成慧。你在学习的时候，这是闻所成慧；随意力行，你是思所成慧。你常思维，常思维呀、啊，你对于所需要的佛法才能认识的呀、啊、深刻。才能够深刻，才能熟悉。你要不思维就忘记了，说是这是诸法实相，只是一句话，但是那个意义你拿不到，你要思维你才能拿到那个意。法随法行，这个是修慧啊，所晓是闻慧，随意力行是思慧，法随法行就是修慧，就是闻思修啊。这个法随法行，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法，或者是说它是涅槃也可以，说它是第一地叫做法，或者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皈依法是什么？那个法是第一地呀、啊。第一地是离言相的，离言相这个事儿我们很难办到。离言说相我们不行啊，我与我们的思想有距离。所以那怎么办法才能达到那里去呢？随法啊， 就是告诉你这个八正道，告诉你六波罗蜜，这个是有文字相的，有语言相的，你从这里可以思维啊。它不是第一的，但是它随顺第一的。它你这样学习用功修行，就能引导你到第一地那里去，所以叫做随。它不是逆违逆的啊。法随法行，你按照啊随顺第一地的这些修行法门去做，这样的修行，这就叫做理行，就是闻思修得无生法眼的意思。如是行中安住悲心，无爱眼心，劝导调伏，暗处建立，是名料说力行之行啊。就是这样的闻思修的呀、啊、行门啊，这些修行的法门里面，安住悲心，这个菩萨为众生啊宣扬这样的法门的时候，不是用名利的心去宣扬的，是用悲心啊，感觉众生苦啊，这样修行可以解脱大苦啊，用这样的呀、啊、悲心啊，不是心安住这个悲这个地方啊，无爱心，并没有其他的眼无心，更无所求啊，度众生无众生可度，这无相，没有这个眼无心啊。劝导调伏，来规劝这个众生啊，引导他，你向这个方向来，你不要向那个眼无地方去。调伏众生可能会接受了，但是也可能不接受，他说出种种的反对的理由啊，那菩萨的大智慧能调伏他这个不接受的心情，调伏啊。安住建立，安住实在就是有信心了，有了信心就肯这样学习，肯这样修行了啊。这样子呢，需要分别的这里边呢，他没有界定慧啊，他没有无我我所的智慧啊，但是这就建立起来了，从这里由无而有，建立了圣道。是名料说力行之行，这是简单的说，就是说其要义啊。力行的执行就是这样子，力行它本身的相貌就是这样，是不同于其他法门的，所以叫做自。这辟云记，唯独有经示现正理等者，声闻地说呀，随顺小法略有十种。这个声闻地，现在这是菩萨地，他常引声闻地，可见声闻地还是很重要哈。这声闻地那一大段文里边说，随顺小法，不是违背，而是随顺佛陀的慈悲的教法啊，随顺这个教法，料有十种，这十种是随顺小法的。你学习佛法，一共有十样是随顺的啊。未能对治十种违逆学法影子，这十种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对治啊，有十种违逆想法的事情，违背学习佛法的障碍因缘。这些障碍因缘呢，是不顺于学习佛法的啊。而现在这个十种随顺学法呢，能对治，能消灭那十种违逆学法。那就叫做十种随顺小法。好，灵本二十八卷四页，那十种随顺小法在这个地方，二十八卷四页那里啊。是名于诸所消随意力行，就是指那十种说的。身与意业无道随转，正闻思修啊，是名于诸所消法随法行啊。这个力行呢，不只是你的意业，是包括身口意三业的啊。这身口意三业都是随顺于法的，无道随转，没有错误，随顺呢佛法而行，叫做随转啊。再明白一点说，就是闻思修， 就是对于佛法有问自修，这就叫做随意力行，法随法行啊。是名于诸所消，法随法行，就是这么意思。菩萨为诸有情，于彼彼行，随其所应，示现四种真实道理啊。菩萨为诸有情啊，于彼彼行，随其所应啊。这个彼彼行，或者是彼彼众生的心行，行者心也啊，每一个众生的心情思想也不一样的。菩萨能够善巧方便的随顺彼彼行，随其所应，随彼心行所相应的示现四种真实道理，他开示这四种道理，为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法尔道理，实名示现正理，就示现正理这么讲。这个瑜伽师的论你常常提到这四种道理。好，云何菩萨一切力行啊，前面这一段是说这个力行的自性啊，自性的力行，这是第一课。下面第二课一切力行，分两课，第一课正云何菩萨一切力行呢，正下面第二课解释，分两课，第一课标列种类，又分两课，第一课是二种，第二课是三种，先是第一课二种。当知此行略有二种，这个力行啊有两种不同，以未成熟有情，能成熟力行啊，没有成熟的有情，能成熟的力行。这个成熟啊，在前边那个声闻地里面说的非常详细啊，就是这位众生啊，他有善知识的引导，他能在佛法里面栽培这个信戒闻舍慧这五种善根。栽培是栽培了，但是没成熟。这个没成熟怎么叫做成熟，怎么叫做没成熟呢？就是不能得果报。你是栽培信戒闻舍慧的，但是不能得圣道，这叫未成熟。怎么叫做成熟？是能得圣道了，叫做成熟。像那个苹果，它是长出来了啊，但是你现在不能吃，所以就是没成熟。可以吃了，那就是成熟了。所以说没成熟。这个众生在佛法里面是栽培一点善根啊，他会在佛法里面来烧一支香，向佛菩萨低头，有一点恭敬的意思，那就是栽培善根了啊。未成熟的友情啊，能成熟力行，菩萨能够劝导他，劝他采取一种行动，使令他的善根成熟。那这个事儿就很难说啊，是一定是个大法师为他宣扬佛法吗？还不一定，可能菩萨给他做儿，给他做儿子有病了，就是怎么治也治不好，哎，他到佛菩萨那去求一求，就只要再被善根了。这个事情很，这是不可思议啊！哈，这个成熟这件事也不是一下子就成熟的，啊，也是一点一点慢慢的成熟啊。那这可见这个成熟的力行啊，按我们说哦，他要读经明白第一义义，然后用功修学止观，叫做力行，也不一定，不一定是这样子啊。他刚才其他的因缘呢，使令他以前的栽培呀，现在进一步的活动啊，使令那个力量增长了，这也叫做力行。各式各样的情形啊，已成熟有情令解脱力行啊，第二种就是这个众生啊，他已经成熟了，他的善根很强，他现在这一生能得圣道。能得圣道他还是不能得的呀，要菩萨去给他善巧方便的教导，他才能得解脱。可见这个得解脱啊，从开始栽培善根，后来善根成熟，后来去得解脱，完全要靠佛菩萨的教导。 从这里看出了一件事，说我不学习佛法，我就闭上眼睛在那里可以开悟，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有问题，这有问题的。以成熟有情令解脱，菩萨能教导他，善巧方便教导他，才能得解脱。即此力行，福有三门。这个我们初开始来到佛法里面的人哈，和那些那些佛法里面有成就的人呢，就从这一个向佛菩萨问讯这一件事来看呢，就不一样。我看那个银俊老法师，他向佛菩萨上问讯的时候，看出来不一样，和我们一般也不一样。就是他那个恭敬心强，他对佛菩萨恭敬心很强。你可以注意哈，你就看一般的那个人，好了，就好了。那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心呐、不是外相，这是他的心呐、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心要细致一点。我们是拜佛也好啊，向佛问讯也好，你心要特别注意。比如说我们是念供啊，我们是早粥午餐念供，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什么呀，但是实在是个心呐、你心要特别诚恳，心要诚恳呐、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有差别的呀。这个昨天智玄法师提出这个问题啊，那段文我就站着问顺一顺，这个意还不是太明白，但是讲出那个故事呢，那个意就是明白了，就明白。我昨天回去我又把那个五台山志文殊菩萨灵应记，我把它又找出来看的那段文，我大意没说错，但是我说的不完全呢、他是个贫女，是个贫女啊。那个贫女先是把自己头发割下来供养这个法会，然后她向那个主事的出家人说，我有事情要走，你要先分我这一份，四方有来者都有份，这个饭菜都给你一份，一人一份啊。她要求先给她，主事生就给她了，但是他就是带领了两个小孩啊，那连他本人就是三分，那么这个主人就给他三分，但是他说我这个狗还要一份，那么也就给了。说我的肚子里还有小孩也要一份的，最后这个出家就活了，这个小孩还没生出来他还能吃饭吗？他就说话就是有点烦恼了。这时候呢，这个贫女说出一个四句话，是苦乎连根苦，天瓜彻地甜，是三界无着处，自也阿斯仙。三界无着处，没有着着，但是我现在这种境界也不值得执着的呀，你为什么要讥嫌我？是文殊菩萨，这就说这句话。说完这话，这个女就飞到虚空里面，一看虚空是文殊菩萨。这样意思呢，就是我们应该注意啊，我们遇见什么境界的时候，你不要用右眼来看这件事，你不能用右眼看啊，你这个人这不讲道理，不要这样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要见诸相非相，你不能离开这个。所以那么知其所求都能够为他说越异语，你要用凡夫心看啊，你这种嗔心来了或者贪心来了，你就错了。所以这个是以成熟有情啊，令解脱离行，这道理是一样。这种境界那个贫女表现的是令你得解脱的境界，但是你用凡夫右眼看就变成烦恼境界了。这件事啊，那看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我们常常要训练自己的心呢、常常与道相应。 常常要与法相应，也常训练他。不管遇见什么境界，你心不动，你能与道相应，常常这样子。当然呢，文殊菩萨就是你们发心呢、啊，举办这个大法会呀、啊，这是很难得呀，很难得的了。那菩萨也来参加，但是同时也考验考验你，啊，你光修福不行的呀，这是大智慧境界，是这么意思。所以这上面说，以成熟有情，令解脱离行。当然，我们按照次第说，众熟脱啊。开始栽培善根，然后再令善根成熟，然后令解脱，众熟脱分三个境界。但是每一个境界也都是众熟脱，这众的境界也是解脱境界，这就是看你的智慧呀、啊。即此力行，福游三门啊，这下面第二课啊，就是。前面是分两类啊，一个是未成熟有情令成熟力行，第二个已成熟有情令解脱力行，这是第一课。第二课是善种，即此力行福有三门呢、啊又有三门的不同啊，一于现法力劝导力行，二于后法力劝导力行啊。以现法力劝导力行，不是将来，就是现在。现法也就是现在，现在呀、啊，你就能得到毅力。这样的劝导力行，如果我们浅白一点说呢，比如说我现在呀、啊，我劝你呀、啊，把《金刚经》背下来，那这是现在可以做到的，不是一定等到来生啊，现在可以做到的啊，劝导力行。如果说是这个人的根性力啊，他现在能得无生法印，那么菩萨为他说法的时候，那也就是现法力劝导力行，也可以这么说。现在就能成就法力啊，但是由佛菩萨来劝导他这样做，你就能成就。二于后法力劝导力行，现在你做不到，但是你现在可以栽培啊，将来你能得到法力。这个目的，菩萨为你说法来劝导你的时候，菩萨心里面有这样的观察啊，劝导你这样修行，那你将来能得到法力，不是说是现在，这就不同了，有现法有后法的不同。这个后啊，就是将来，也是你现在的生命以后，以后可以成就的。善于现法后法力劝导力行，就是现法力后法力劝导你。你比如说你得圣道，你圣道初欢喜地到第十地，那也不是一生能成功的，是也属于现法，也属于后法力劝导力行。当然有的众生啊，他的善根的栽培啊，那就是现在要栽培，将来还要栽培。那么这是有这三门的力行的不同。好，下面第二课随时三种，前面是标列种类，现在第二课随时三种分三课。第一课于现法力劝导力行，又分两课。第一课名劝导。好，于现法力劝导力行者，前面是标出来，在下面解释，为正劝导依法业德，召集守护增长财位，当知是名现法力劝导力行。这是一种啊，为正劝导就是菩萨这样来教导你啊，开示你，是开示什么？依法业德来召集守护增长财位，用法业德去发财，增长财，就世间的财富。世间财富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以法，要用法。法是什么？就是专业知识啊！我做医生，你学医，这是专业知识啊！你现在是学会计、学建筑，各式各样的工巧啊。这个法是专业知识，业就是你学好了以后，你从事来经营这件事，来做这件事。 那么这是法和业去取得财富，但是菩萨让你发财的时候，不只是让你有法有业，而还要有德。你做这件事的时候要随顺道德，有道德的规范，不能说是我随便的欺骗人，不可以。这样子没有过失，发财是发财了，没有过失。这就是佛教徒应该是这样，非佛教徒也不一定了啊。因为你有了法，有了业，而且还有品德，有品德的规范，召集一手，你就召集来很多的财，就是拿到了很多财了。拿到了很多财，你还能够守护不失掉，这个财不会被人欺骗了，失掉了，被土匪抢去了，都不会失掉的，能守护，增长，而且继续的增长，你这个财富越来越多起来。这当知是名与宪法利益劝导利行，这你要知道，你发财这些事现在能做到，就是要这样可以发财，劝导利行。由此能令中大怀德广大名称即宪法乐，有知具乐舍受安住啊。这是第二课，是宪乐。这个宪法乐有什么乐呢？是说由此能令，由于你能够合法的发财，而且有道德的规范，这样子能令你从他怀得广大名称，你不但是得到了财，还有广大的名称，大家都赞叹你这个人呢了不起啊，广大名称。记忆下方的也得到现在的快乐，好，什么快乐？忧之俱乐，舍受安住。当然这个乐也是禅定啊，三昧乐，不需要外边的因缘。但是现在不是得禅定乐，所以你要有知具啊，比如说我吃饭，你身体健康，要吃了饭你就心情快乐啊，这是这样子。或者是你写这个书法，这个字写得非常好，还心情快乐啊，或者弹这个音乐，哎，非常快乐，就是有这些娱乐的事情啊，有知具的增上缘，使得你心情快乐哈。舍受安住哈，因为你有很多的财富，也有很健康的身体，你就舍受了种种的知具，心情安乐住，就能得安乐住。这样子啊，这下边的解释。依法业德召集守护增长财位者，披星记作者解释，如理寻思，是名叫做法。这句话解释也是好，这么解释，由自亲居，是名一业。你如理寻思，你就有这种知识了啊，然后你不怕辛苦啊，勤劳，是名一业。这个业是勤劳这样做啊。有工巧智，是名以德，这就是你有专业知识的智慧啊，那叫做德，这么解释。有事方便于彼财位，能令怀德，那叫做召集。能善防护不失掉，是名守护。能令广大，是名的增长，这么解释。于后法利劝导利行者，现在第二课，佛法利劝导利行两个，第一课名劝导，好，为正劝导，弃舍财位，清净出家。这个和前面不同的，那是世间的财富，这是出世间的圣道啊。这位菩萨劝导这位众生啊，弃舍财位，不要世间的财富，不要了啊，清净出家，你有圣道的意愿，因此而出家，要清净地出家。受其求行，以致存活啊！出了家以后，自己不生产，就得要接受啊佛陀的安排啊，就是其求行，像一件其食，衣服、饮食、卧具、病源、医药，要先其求，要这样做啊，以致来存活。才能生存啊！当知是名与后法利啊，劝导利行。你出家需要圣道， 这是后发力，不是说你现在得圣道。由此能令决定怀德后法安乐，不必怀德现法安乐。这第二课后落啊，因为你现在出了家的话呀，你能努力的呀，自己不生产呐，现在祈求生活呢，你就有剩余的时间可以学习圣道，而且要认真地学习圣道。由此能令决定怀德后法了，你第二生你就能够得到涅槃，能够得到第一地的啊。你前一生栽培善根，第二生就出家栽培善根，第三生得圣道。这个意思是三生得圣道，是这样意思啊。不必怀德现法了，不是决定说这一生出家就得圣道，这不一定，不必是不一定的意思啊。与宪法后法力劝导力行者，这是第三课啊，第一名劝导。与宪法后法力劝导者，第三种，为正劝导令在家者或出家者啊，就是菩萨的大慈悲大智慧啊，他能够善巧地劝导你啊。说他没出家，这个在家的，他渐次修行取向离欲，或者是出家的。见智修行趋向利欲，这是说你这一生啊，你用功的修修圣道啊，你第二生后是后法能得圣道。你要不用功修行啊，你后法还是不能得涅槃的啊，不能得圣道的。现在是说这个第三种在家者或出家者，这是接受菩萨劝导的人，劝他们怎么样用功修行呢？渐次修行取向离欲，这个欲切实的论呢，它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相貌。什么叫特别相貌？他就说的是老老实实说，渐次就是慢慢的你就成功了，他是这么说，不说那么高，不是那么说。渐次修行取向离欲，没有说一下子就离欲，没那么说。渐次的修行向于离欲，向于离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得了初禅呢、啊，就是得初禅叫离欲啊。你未到地定和欲定都不能离欲，你要渐次有欲即定，进步到未到地定，又回到地定，进步到初禅，这是离欲了，就是这样的。渐次修行取向离欲，当知是名于宪法后法力劝导力行，这就叫做于宪法后法力劝导你用功修行。这个善根的栽培也是逐渐的啊，有逐渐的栽培善根，而后才能得解脱，这不是一生的事情啊。由此能令于宪法中得身情安，得性情安，安乐而入，于后法中或生净天，或无余涅槃界中而破涅槃。好，这是第二个，是聚力啊，宪法力、后法力啊。由此能令于宪法中，由于你渐次的修行啊，修下这个戒定慧啊，能令你于宪法中得身清安，得心清安。此文的次第是先说身清安，后说心清安。在32卷末那个地方说得清安乐，是先得心清安，后得身清安。怎么得心清安呢？是我们心里面有烦恼，有烦恼主要是欲。你心里面有欲，你心就出众，又没有堪能得禅定，那叫做心出众。你心里面有欲啊，你这个心呢、啊，就没有堪能得禅定， 而这样有欲的心在这个身体里面呢，这个身体也受它影响，也就没有堪能性去得禅定，那叫做身出众。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不净观呢，你在未到地定里修七种作意，就是修不净观的。修不净观把这个欲下来住客令了，这个欲去遣出去了，没有欲。心没有欲的时候，由欲而有的初衷也随之没有了。心里面的初衷没有了，心就清安，心就清安的啊。在得心清安之初，头上有重的感觉，然后心清安现前。得心清安之后，身体有风大充满，于是身清安来了。如是先得心清安，而后得身清安。安乐而住，于后法中获生净天。啊，安乐而住，于后法中获生净天，有二种可能。一，安乐而住还是未以自定，于后法中当生欲界清净天。二，安乐而住要指舍戒无舍戒禅定而言，于后法中当生舍戒无舍戒清净天。或无欲涅槃界中而不涅槃，或者此言于奢摩陀中修四念处成功了，就得无欲涅槃界，就是把此处显示都熄灭了，就是没有剩余的有漏法啊，就在不生不灭那个地方安住，所以叫而不涅槃。那个波中华是个入，而入涅槃，入于不生不灭的境界了。小乘佛法就是阿罗汉，大乘佛法就是无生法眼的。毗荀记，令在家者至而不涅槃这一段文啊，未受尽是律仪名在家者，就是你禀受亲近成次三宝的这个律仪，就是五戒啊，受着五戒的律仪名在家者，这时候你还不能离欲，所以你叫在家者。由是律仪见令修离恶行，远离诸欲啊。由于你有这个五戒的律仪啊，见令你常常受持五戒，同时你也要修十念处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佛为这个在家居士传授着五戒，同时也劝在家居士修十念处的。对出家的必求必尼受出家的律仪，他也是修十念处，在家居士也是修十念处的。好，修十念处见令修离恶行，那杀盗淫妄这是恶事嘛，你现在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离恶行哈。见令修离恶行，远离诸欲，名见修行趋向离欲，这样是你逐渐的进步，也能够远离一切的欲，也能够离欲的。有的在家居士呢，受持五戒修教十念处，会出家做比丘了，做比尼了，所以他会向前进步，也能离诸欲啊。明见修行取向离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此正上立于宪法中，不照诸恶。因为你听佛说的呀，正上的教法的力量啊，那么你于宪法中啊，你受了戒就不照诸恶，于后法中啊，当生欲界清净天国。那你也没得禅定呢，那你就是生的欲界啊，后法中当生欲界的清净天国，那天也比我们人间的清净，人间也能够做种种恶事啊，所以也是不清净啊。天上的人呢，他们修十善法，唯独这个地居天还是的问题，空居天都是修十善法的。 清净天国，要受必究律仪名出家者，由是律仪见令修离恶行即离欲行。出家的戒一方面离恶，一方面也能离欲啊，这是和在家居士不同了。以世间道即出世道而取离欲，名见修行取向离欲。这个受出家律仪的也必修必行，你要以世间道，你初开始修禅定还未断惑，这这个禅定是世间道，不是出世间道。既出世道，你修世间处是出世道，就是你先修世间道的禅定，后来在禅定里边修世间处，这就是世间道，又是出世间道。而取离欲名见修行取向离欲，这样子嘛，也就能慢慢的就离三界欲了。名见修行取向离欲，以世间道而离欲者，于宪法中得安乐处啊。你要是以世间道修修禅定，得到舍戒四禅无舍戒四空定，那时候就离欲了，那是于宪法中得安乐处啊。于后法中当生舍无舍戒，这个得了禅定的人，他死掉以后到后法中就升到舍戒天或者无舍戒天去了，那升出清净天。以出世道而离欲者，于后法中当于无余以妙涅槃界而破涅槃。要是你在成就的奢摩陀中修出世道的四念住，远离了三界欲，就能入无余涅槃，不生舍戒无舍戒清净天国。好，这是把这个第二课一切力行讲完了。下面第三课难行力行分三课，第一课正。云何不是难行力行呢？这是正。下面第二课标，当知此行略有三种不同。好，解释分三课。第一课与无善因有情说啊，是要诸菩萨于先未有圣善根因，就有情说啊。这个菩萨教化众生的时候，什么样的众生都会遇见到，就是遇见这个众生，他以前呢没有栽培呀殊胜的善根之因，没有栽培过啊。这样诸有情说能行力行，是名第一难行力行。菩萨对于这个没有善根的众生，能劝导他修修圣道啊，这是第一个难行力行，这是不容易。何以故？什么原因呢？他是难行力行呢？彼诸有情难劝导过，这样的众生你很不容易劝导他，令他修修圣道的，这个难，因为没有善根呐。这是难，但是菩萨难行能行，所以叫第一难行。好，要诸菩萨于有善因现前单照广大财会，第二课于即放逸的只有情说。好，是要诸菩萨对有善根因栽培过信戒闻舍会善根的人，这位人呢现前单照广大财会，这个众生前一生啊或者前多少生在佛法里面栽培，他可能修过大庙，也供佛寄生，这个护持佛法的事情，今生来的福报非常大，所以他有善根因，但是现前的境界但招广大财位，他爱着啊广大的财富的境界，众居圆满，众多的资生聚啊，他都有，他有居住的大宝楼子啊，他也有很好的汽车，很多的父母也是高贵的人，兄弟姊妹都是高贵的人，朋友也都是有高贵的人啊，众聚圆满，这样的诸有情所能行力行，是名第二难行力行。在这样的众生这里，菩萨能教导他相信佛法修要圣道，这是不容易，这是不容易的。何以故？比广大即放逸际，即放逸处，但招转故，是那个众生虽然还有善根呢， 但是他呀、啊、他有广大的及放逸的境界呀、啊、寂就是境界啊，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呢，放逸就是贪着无欲啊，好、啊、即放逸处贪着转故，他在那个特别放逸的地方呢，他非常爱着这个境界，你让他放下需要圣道是不容易，不容易的。要诸菩萨于诸外道找本意道，邪见邪行这经说，这是第三个啊，于找邪见有情处说、啊、要诸菩萨对于很多的外道找本意见，他只找啊原来那个不同于佛法的那个道啊，有邪知邪见，邪见是在第六意识来说啊，邪行呢就是同于三业的，就是行为也是，他的思想也是邪，他的行动也是邪，在这样的诸有情所能行的行，菩萨能教导他修学圣道，这是难。是为第三难行离行，何以故呢？比喻自中欲知之故，那个众生对于他自己原来信仰的宗教啊，特别愚痴啊，执着，你叫他放下是不容易。于正法律正备之物，对佛陀的正法律，他原来是正正物，他是背违背啊，违背佛的正法，他这个执着是很厉害的，所以你劝他教导他学校正道是不容易啊。这是三种啊，难行离行。这下面第四课，一切门离行分三个，第一个正，云何菩萨一切门离行呢？正下面第二课是标，当知此行略有四种不同，是标出数目来。下面第三个列，为诸菩萨不信有情，于信圆满，殷勤劝导，乃至建立啊。这个为诸菩萨对于这个众生对于佛法没有信心。于信圆满，殷勤教导，菩萨呢能殷勤的教导劝导他对于佛法有圆满的信心，这是一样啊，这是一个门，这上这个门有个出生的意思，能生出来种种善法，能生善叫做门、啊、乃至建立，能劝导他对于佛法有圆满的信心，最后是建立了，果然是对于佛法有信心了。犯戒有情，于戒圆满，殷勤教导，乃至建立啊。就这个众生啊，他可能对于佛法有信心，但是他戒不能受持，犯了戒，于戒圆满，菩萨嘛内心的希望他能够持戒圆满清净。而殷勤的劝导，乃至到最后成功了，这个众生清净的居住，持戒清净。恶慧有情，愚慧圆满，殷勤劝导，乃至建立啊。这是第三种啊。恶慧有情就是邪知邪见呐、啊，对于佛法没有信心，他的慧很恶邪呀、啊。这样众生，菩萨能够希望他成就圆满的智慧，殷勤的劝导他，最后他成就圆满的智慧了，有慈而有功德，坚立有情，于舍圆满，殷勤劝导，乃至坚立啊！就这个众生啊，他坚立啊，他的所有的财富，你让他不是出来可是不容易。那菩萨呢，能够殷勤的劝导他。他就能成就舍地圆满功德啊，最后是成就了乃至建立。那么这就叫做信戒慧舍，这是叫做一切门立行啊。云何菩萨善事立行，这是第五课，这是上课第一个正，第二课是标，当知此行略有五种，五种啊立行。下面第三课是列，为诸菩萨于真实义劝导有情，于应思义劝导有情啊。这个菩萨能劝导有情，怎么劝导呢？于真实义，就是佛法的第一义谛，用这样的高深的呀 圣意劝导众生教化他，这是一种善事利行。欲因思义劝导有情，确实不是第一义，随顺这个时候是合适的，这样为你说法是合适的，这样劝导有情。看《辟寻记》的解释，于真实义劝导有情等者，为要宣说超胜四种圣地相应言论，是名于真实义劝导有情。苦即灭道，苦不可得，集不可得，灭也不可得，道也不可得，那这叫做超越四圣地，那这是般若波罗蜜的境界，这叫做圣义。又要宣说出师所作五道言论，要这位菩萨为这个众生宣说佛法的时候，是宣说出师初开始信佛的时候所做的五道的言论。是什么呢？所谓师论、戒论、圣天之论，这是初开始菩萨为众生说法是说这的这样的佛法的。欲著欲著能广开示过万土地，知戒升天之论。这个欲著欲著啊，这个思啊是满足众生的欲，这个戒你劝众生离欲了啊，欲著欲著能广开示啊过万，开示啊诸欲中啊，诸欲是有特别很多的罪过啊，能让他离欲啊，处理清净品性。欲是有过患的呀，所以应该离欲。那么这个众生啊，随顺菩萨的教导呢，就能够从欲里面出来，使令他心里面没有欲，那么清净的品性其实就是得世间十善了啊。是名于因思义劝导有情，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思论、戒论、圣天之论呢，就是不能修修圣道的众生呢，劝他修修思，来满足世间的欲。要是戒论、圣天之论呢，那就是从世间的欲里出来呀，就是往生到舍戒天以上啊，就是离欲了，就是得到禅定的欲。这样说呢，世间的欲乐是一种，舍戒的禅定叫三昧乐。初开始劝导众生多行布施，是得世间的欲乐；然后又劝导众生修行禅定的弃舍欲乐，得三昧乐。这两种乐都是属于世间，就是他不能够修行圣道，菩萨嘛这样教化众生。欲能引摄圣妙义力劝导有情，欲诸有情有缘劝导，欲诸有情慈心劝导。前边这是两种，这个善事力行啊有两种，第一种是于真实义劝导有情，第二种于因思义劝导有情。现在在下面又说三种，欲能引摄圣妙义力劝导有情。对这类的众生啊，他要出世间的善根的，菩萨就能够引摄圣妙义力的，就是能得出世间圣道的这样来劝导有情。欲有情有缘劝导，欲着有情啊慈心劝导。这个众生啊接受了菩萨的圣意的劝导啊以后呢，有的时候也可能没成功，就是有的时候失掉了正念的时候啊，那就可能有错误了。错误菩萨要呵斥他，要教诲他的时候，教诲他的时候有缘劝导，说出的话非常柔和啊，这样子是呵斥他，但是很柔和，容易接受一点，那个意思。欲诸有情慈心劝导这个柔和之外还有慈心，心里爱护众生的劝导众生。看这个辟寻记，欲诸有情有缘劝导等者，为要见举罪思言不出光啊！要这个众生，这个修行人呢，他犯了错误的时候，菩萨要劝谏他，要激发他的罪过啊！ 在说话的时候不出妄啊，名与有情永远见到，其怜悯心欲作摇移的名与有情啊，痴心全到这样子。云何菩萨一切种力行啊，前面是第五颗善事力行，这下边呢是第六颗一切种力行，分三颗，第一个正，云何菩萨一切种力行呢是正，下面第二颗标，当着此行啊有六种不同，又有七种不同，总计起来就是十三种啊。这是标，下面第三颗列，分两颗，第一颗六种，云何六种为诸菩萨要诸有情应摄受者，正摄受者，这是第一种啊。要这个有情应该用佛法来接引他，接引他到佛法里面再为善根的，正摄受者，这个菩萨不会放弃他的，就用佛法来接引他啊。正摄受者，这个摄受应该说是啊接引的意思。要诸有情应调伏者，正调伏者，要这个有情啊他做了很多恶事啊，贪嗔痴烦恼很盛很勇猛的呀，那这个众生应该用佛法来调伏他的烦恼，调伏他，令他不要有烦恼，正调伏者，菩萨就有办法很良好的去调伏他的烦恼的，这是第二种。要诸有情正被圣教除其回恼，要这个有情啊他不高兴这个佛教啊，他憎恶啊，他违背佛教，一看见佛法圣他远远的走了，他不接触除其回恼，除灭他的嗔恨心，他对正法不欢喜，嗔恨心，菩萨呢善巧的教导，叫他除掉这个不高兴的意思。要诸菩萨处中住着，要这个菩萨他也不是信佛，但是也不是正被圣教啊，在信不信之间的这个处中住着，令入圣教，菩萨为他说法，使令他相信佛法，这个入就是相信，叫入啊。要诸有情已入圣教了呢，正于三乘令其成熟，就是为他是三乘，那这个就是应义合法得度者，即为说何种佛法了？佛法就是三种：声闻乘，也是佛乘，与佛乘啊，三种，令他的善根成熟。要诸有情已成熟者，令得解脱。他的信戒闻是为的善根成熟了，菩萨在外的说法教化，他就得圣道了，啊，就解脱生死大苦了。那么这是六种，这下面有七种。分两颗，第一颗正，云何七种呢？啊，下面第二颗解释，分两颗，第一颗举善资粮，守护五常养。好，为诸菩萨安处一份，说话有情，于善资粮，守护五常养。所谓或以下圣出离，或复以大圣出离，如令说话于善资粮，守护五常养。怎么叫做七种呢？这是一切种力行啊，七种一切种力行，为诸菩萨安处一份说话有情啊，不是全部的所有的众生，这是众生里面的一部分，是菩萨所应教化的有情。那么把这一部分的有情啊安处在什么地方呢？安处在善资粮守护瞻仰这里啊。善资粮，资粮就是得圣道的前方便，就是因啊。这个因是什么？就是戒，安住境界，修根律仪，于是资粮，修觉悟欲切，正知而住，乃至所有的沙门庄严，那这就叫做善资粮，圣道的资粮。其实这圣道的五种，这主要是前五种嘛。安住境界，修根律仪，于思自量，修觉悟欲切，正知而入，这五种法啊我看也不容易修，但这是圣道的前方便，想要得圣道你先要学习这五种方便，这也不容易，我看不容易。所以现在的我们出家人呢、啊， 不能够得圣道，原因就是这个圣道的千方面都办不到，所以不容易。现在菩萨呢，这一部分的所化的众生啊，安置在这个地方啊，于善资粮守护瞻仰，守护这五种善法，叫它继续增长。好，这样子，这是这个善资粮啊，也有差别。所谓获益下乘处理，获富益于大乘处理。下乘呢，就是升为圆角，它不如无上菩提的大乘殊胜，称为下乘。于下乘中啊，于下乘的佛法里边呢，发出离心啊，先修圣道的先方便。获富益于大乘处理，这个人发无上菩提心啊，于大乘佛法出离生死苦海。啊，这同样的呀，善资粮守护增长，但是有这两类不同，就是发心不同。就是一个发出离心，一个发无上菩提心，这两种发心不同。如令所化，于善资粮守护长养，如是获于远离。啊啊，前面这一课啊，如。就是像前边啊，菩萨教这个所化的众生啊，于善资粮啊，守护长养呢，这是一种。如是获于远离，这下面是第二课，是利益远离等啊。前面第一课举善资粮守护长养，如是获于远离，这一课里分两个，第一课列出四种啊。如是获于远离，获于心意净性啊，所以这个众生啊，菩萨所教化的众生啊，如是，就是前边把资粮守护瞻仰这件事做好了，这样子，获于他要进一步呢，进一步就开始修要圣道了啊，进一步的时候获于远离，远离是什么？远离困恼，要到这个阿赖耶处住，在寂静处，在那里需要圣道啊，获于心意净性。想要得圣道，你要选择一个住处，在远离处住啊。以后呢，于心意净性，你心里要学习奢摩陀，学习禅定啊。你前面安住境界，修根立于这五样法，你都修成功了。然后你找一个阿赖耶处住，然后修禅定，心意净性，修这个九心住啊，得欲界定、得回得地定这些事情。或于清净住障，如果你修心意净性的时候啊，不是那么顺呐、啊。有的人善根深厚，很容易就成功了，很容易他就能够寂静住。但是有人不行，清净住障，他心里有障碍，有障碍，有什么障碍？啊，有这个确要障，确要障呢？静坐的时候啊，不是昏沉那就是妄想。这个老师怎么样劝呢？哎呀，我业障重，我不行，我修不来。就劝要，就是不敢称当着我能修行，不敢这样说这句话，就劝要啊。这劝要障，还有一个干一障，就是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调举无若仪，这个盖很多，就是不行。看一张寻思障，所以我你一定勉强我要去静坐，但是心灵坐的时候就是不能记静住，就是想一个欲寻思、会寻思、害寻思，还有一个国土寻思啊，亲理的寻思，还有一个不实的寻思。我现在年纪很轻啊，我何必这么早修行呢？或者是啊，我也才华很高嘛，我也可以做省主席嘛，等我老的时候再修行，是不实寻思。心里老是想这个事儿，就是寻思障。还有一种呢，是自局障。他没有这些障啊，他一下子相应一点，就高慢心来了，自局就搞起来。你们都不行，唯有我行，高慢心又来了，就是障。你这个障哈，所以呀、啊，你要有这个障怎么办呢？要清除这些障碍。清除这些障碍，你要啊随顺佛菩萨教导啊，只要肯努力就会成功，就会成功。你不要说我现在不行 哎呀，我这心里一坐着，这就是打妄想，不能寂静住，能改变的。世间上事情没有一件事是决定是这样的。你要改变因缘呢，说圣法就改变了，是这么事儿。是清净，把这个障要清除，清净它。或欲修习作意，正安住持，或者修习作意呀、啊，修习作意就是调炼心作意，滋阴心作意，生清安作意，还有净自见作意。这是声闻地上说，修这些作意呢，就成功了。你就能得到禅定的圣道的哈、哦。说清净诸障，清净诸障，修习作意，你就能得心一净性了。好、哦，得心一净性，你也就能得圣道了。好、哦，正安处置、这个菩萨教化所教化的众生的时候啊，第一个让他安住在善资粮守护长养这里啊、哦，或者是小乘佛法的处理心。或者大乘佛法无上菩提心啊，然后呢，叫他进一步的远离心一净性，清净诸障，修习作意，正安住持，就是把他安排到这个境界，叫他从这里逐渐逐渐的进步。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末法时代没有人得圣道，是事实如此啊。但是说是要得圣道。要怎么要知道，你要明白呀，这个道次第。最初我要怎么样才能得圣道呢？啊，是没有得圣道。我要想得圣道，应该怎么办呢？你先要啊，善资粮守护长养，先做这件事。初开始应该做这件事。第二件事要远离，第三件事修心一净性。要有困难呢，要清净诸障，修习作意，这样子就可以得圣道了。这么意思，这是列出来四种啊，远离心一净性，清净诸障，修习作意的四种，加前面啊，善资粮守护障也就是五种了啊。下面明安处，要有声闻独角众性，基于声闻独角乘众而正安处啊。这个菩萨有道种智啊，所以他能观察这个人呢是声闻种性，是独角种性。能观察能看出来，那这菩萨就基于声闻独角乘众而正安住，就把他安置在这里。他是声闻种性，就安排在声闻种性声闻乘佛法里边啊。独角种性的人就安排在独角乘佛法里边。要有如来种性有情你即无上正等菩提最上乘众而正安住，要这个也有佛性，那么就是安排在最上乘的佛法中啊。这个意思，一切众生的根性不一样，不是一样的。安处啊，一份所化有情等者，为于五处如应安立，是名安处啊。这个安处前面说那个五种啊，就是四名的安处。云何五处？一是护养定知良处，定知良处就是善知良守护长养，就刚才说的啊，安住境界那五种啊，定知良。二远离处，就是第二段那个，第一是远离处，第三心净性处，第四藏清净处，五修作意处，在这里。这五种啊，在声闻地中别思其相，这五种在声闻地里面有解释，就是灵本三十卷五愿那里有解释。此说于善资粮守护长养，乃至或于修习作意，准彼应知，要准声闻地去解释啊。言此安处啊，为所所化有情，为简非化，故言一分。这个众生呢，有的可教化，有的不能教化，所以可教化是一部分啊。有彼非化，无有种性，定不堪印故。由于那个种性不可教化的，是他没有种性啊，那就不能堪印佛菩萨的教化，所以那也只好暂时不要动它，以后再说吧。这个刚才说这一段啊，这是说。修修圣道，想要得圣道的次第，你一定先准备这五种事情。 延后才能得圣道的，不延迟不能得圣道的。这个我们学习欲切实的论呢，欲切实的论的确是比其他的经论呢，对于道次第他说的详细，说的很明白。尤其我这个笨的人呢，你太简略他不懂，说的详细一点的可能容易懂，但是也要心要静下来慢慢的学习。如果你心里面急躁啊，反倒不容易懂。这个学欲切实的论呢，其中有一个很容易令我们生厌烦心的地方，就是太多，一百卷太多啊，太多呢，我们就有点厌烦心，太多学不来，不欢喜。那这是一个容易引起呀、引起障道因缘的地方。但是如果先要知道，我是曾经说过几次了，就是这部论呢，它主要就说这两件事，一个是圣问道次第，一个大乘道次第，就说这两件事。我们发心学习佛法，如果我们原来有修学圣道的意愿，但是我不知道圣道怎么样修行，那么也有这样的要求啊，学习欲切实的论正好，因为它正能满足你所希望的。你想要修圣道吗？他就告诉你，有圣问道，有大乘的佛道，分成两类。分两类的时候呢，他是说的很详细，就告诉你开始怎么样，中间怎么样，最后怎么样，完全告诉你清清楚楚的。大乘道也说的详详细细的，你说六波罗蜜啊，每一种都有九大课。不是波罗蜜有九颗，是慧波罗蜜也是有九颗。现在后面这个四奢它也是啊，力行爱与力行同时也都是分九颗。这样子你使令我们呢用功修行的时候，你不需要太动脑筋了，就知道怎么做，知道这件事。这样子呢，我们学习的时候心里想啊，这两件事，我现在学习的圣闻道次第，我现在学习的是大乘佛道的次第，你知道现在在说的什么，就知道他说的很详细啊。这样呢，你心里面呢老是清清楚楚的，这是东西南北清清楚楚，那你就心情上应该是快乐一点，不会说不知道东西南北那说什么，不会有这个问题。你常常意念这件事，你使令你这个学习的意愿呢不会停下来，也不会退。等到说是啊，我学习完了的时候，修行不修行是一回事，但是你现在最低限度知道了，知道哦，这是圣闻道次第，这是佛道，这是菩萨道次第，知道是这么回事，这是这么回事。要是自己要用功修行，还现成的，好，这真实一品唯识观怎么修？就知道六波罗蜜怎么修，都能知道。说我不能修，但是我到佛院去给你讲课，我也知道个方向啊。我叫圣闻道次第怎么讲，菩萨道次第怎么讲，也都知道。说修行的时候，其中最难的地方应该就是理，这个真理呀、不容易。比如说大乘道，我讲那个真实一品，他说个离言自性。离言自性这四个字谁不认识，这四个字但是你要把它讲明白不容易，不容易的。我认为我是笨人呢，我要经过很久啊，多少才好一点呢、你们可能会比我快一点，但是要经过努力。这是大乘啊，大乘和离言自性我看不是容易懂，就是解释秘经，他这个连这是解释秘经讲的呀，解释秘经那么容易懂啊，也不容易懂啊。你看阿弥陀经很多注解，金刚经注解也是很多，但是解释秘经你在藏经上有几部注解，只有一部圆彻法师，圆彻法师不是汉人的，是高丽人的，韩国人，他来到中国正赶上玄奘法师那时候在翻译经的时候，他是和那个慧印法师同校， 他能做这个主题，那个文学多好，看出的文学程度很高啊。到了后来近代的呀、啊，古代也是很难说，近代的就是颜沛老法师，他有《解神秘境》《玉帝诗》，再就没有了。当然我们现在要学那也比较容易一点，有颜沛法师《玉帝诗》比较容易一点的，但是袁彻树非要学不可。而袁彻树呢又残缺了不全，你们知道这件事吗？这个贺法尊法师从小就观空法师到西藏去学密的，这位老法师，这位老法师只有一个胳膊，他缺少一个背，这是什么因缘不知道啊。法尊法师就是翻译中华八大师写著作给翻译到我们汉文啊，我们学习也方便一点。但唯识的这些参考书在我们汉传佛教里面缺少的，他不翻，法尊法师他不翻，他不翻。我刚才说这个《解神秘境》原彻书残缺了，这是唯识中的重要的一部经嘛，残缺了他不管，法尊法师他不管。那么这时候观空法师他欢喜，他把这个《解神秘境》残缺的一部分根据藏文藏经里面的把它翻译过来，这就是藏文里面有这个原彻书。人说有个法成法师，好像是唐朝的末代末年晚唐啊，有个法成法师，他根据汉文的原彻书翻成了藏文。那么在藏文的藏经有这个原彻书，这个观空法师就把他就残缺这一部分统统翻过来，翻过来印成了单行本。原来金陵科经书只有是残缺的原彻书，这个金陵把这个原彻书又印出来，那是缺的没办法。现在观空法师翻译过来了啊，是赵普珠是谁发动把它重新刻版，把它这个全部的不残缺的解神秘境原彻书印出来，这是很好。我听见这个消息我心里也欢喜啊，结果是印出来了就不残缺了啊，根据观空法师的翻译把它补在这个全面这个原彻书里面的刻版印出来。有一位居士他的好心买了一部送给我，哎呀，我说真是难得呀、啊！我有那个残缺的原彻书，现在有一个整体的不缺的有原彻书来了，很好。但是我一对照呢，还是残缺，这是令我们失望。有这件事也看见其他的事，就是观空法师翻译那个没有完全刻完，刻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刻，而赵普书他也不知道，他写个序就是啊，全部都印出来了，续写的是很好，但是他没有真实去看，所以他还不知道，还是残缺的。你看这个事情遗憾不遗憾？还是残缺。我现在说的话的意思，《解神秘境》不是容易懂，现在有这么一个很宝贵的参考书，就是两本，一个是原彻法师的《述》，加上颜沛法师《玉帝诗》，我们可以参考。但是要是我们肯努力啊，对于唯识要有欢喜心的话，你学习十大乘论，学习这个玉器式的论、显阳圣教论啊，这些唯识的这些经论都学了，然后再去看原彻书也不是太难，就会明白什么叫做唯识，你会明白一点。这是大乘佛教的道次第，大乘佛教的大师的和小乘不一样，有的地方是一样，但有的地方不一样。要是我们没有学就不明白，不明白的时候我们欢喜说大话，大乘非佛说，也就是因缘以缘，我也跟着这么讲。你说这件事好不好？不容易。我们说唯识这是重要的一个小派的里边的参考书，而在我们汉文佛教就是残缺在那里，有人把它补足了不缺了，印出来还是残缺的，这是一件事。第二件，这个中论学派、龙树学派，我们学习中观论，中观论的注解主要就是在我们汉文佛教里面，就是嘉祥大师有个中观论述， 这个是在藏经里的要不残缺，但是有些地方也是有点问题哈。那么这是中观论是个论，这个三论中所尊重的就是大品般若经啊，在印顺拉法师的著作里面，这个大品是中品，不是大品。当然我们中国古代的佛教嘛，称之为大品，对那个大型般若是小品，一个大品一个小品。这个大品般若经在中国古代的人呢，很多人学习，但是在今天来看呢，我们只看见大智的论是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个嘉祥大师也有这个大品般若经的书，但是现在看到藏经，藏经里面还有这个书，这个续藏里面有这个书，它是残缺了，也是残缺，里面有些在那里它是乱，那一段文啊，那个句子前后都是颠倒乱，你要费点心劲啊，才能知道他说什么。另外一个门是没有了，就这个情形。这我们汉传佛教的丑陋是这样的，很重要的经论就是没有，就是现在想要用它来做参考困难，不容易啊。唯识解深密经嘛，残缺了，幸而有观空法师把它补上，补上到现在这些还没做圆满。中国大陆的这些大德怎么样？他知道这个事儿吧？这是一个事。那三论中呢，是最中意的、最满意的、最欢喜的，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部经除了大智的论，那么就是嘉祥大师还有个注解也好嘛，哎，就是残缺的，也是残缺。这看出什么呢？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啊，很久以来对于唯识、对于三论不重视，重视的。但是天台宗的这个著述三大部五小部哈，也是后来也是没有了，后来有法师中高里又请回来，才请回来，这个事情成为神论书记，还有一些维持的这些书也都死掉，是杨银山呢，什么日本，杨银山是英国留校啊，他在英国留校和一个日本人是同校，他和那日本人说，日本人把他寄托给中国，说中国才有成为神论书记，才有这个书。所以看见我们中国人呢，很久以来呀，对唯识不重视，对三论也不重视。天台宗呢，还是三大部五小部一直是有，一直是有。但是我现在的想法呢，还是应该呀，把唯识中论这两大部分的佛法要好好学习，然后再学学天台宗，学学华严宗。你看《华严疏钞》里边呢，它里边还是用中论和唯识的理论来解释华严经的呀。如果你对于唯识、对于中论的理论你搞不清楚啊，你华严疏钞能看得懂吧？我以为你看不懂，你看不懂的。所以这两部分佛法，一个中论，一个唯识，这两部分佛法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你不学习不行的。尤其今天的佛教呢，不要说古代啊，和几十年前不一样，和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在我的感觉，我是在香港的时候讲经，就是我要在那讲，就是我一个人说话，讲完就我就走了，就没有事啊。现在还不是啊，他当时有问题要问你啊，你要安排时间给他说话，他要问你，你要回答这个问题。而现在这个各部分这个经书的流通处啊，他什么时候都印啊，玉切师的论他也印，这个批训记、科技批训记，那这个书都印，大家流通，谁都可以读啊。你要在那讲经的时候，他就提出这个问题，你不回答吗？他说这个事我不回答，那也可以，你愿意这么回答也可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那也可以。所以你要学习佛法，哦，我不欢喜为师了，我就不学，那可以。但是你要讲经的时候，你这讨论佛法的时候，他人提出问题，你回答不回答？哦，我没学过，你对他说我没学过，我就不回答。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但你肯不肯这么说？我头一次说过的话，现在还想重说。我对藏文佛教我是不懂，我没去学嘛。我算是读过这个菩提大师略论广论，我是读了，变了不了一论我也是读了，但是现在 读的很久，你以前现在印象不够清楚。现在学习这入中论颂的时候，哦，西藏的佛教原来有这个事情，学了中论呢，破这个唯识，这件事我不同意。我不是说是为唯识辩护，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真是不对，你就说他不对，那我同意。你说他不对，他没有不对嘛，你就是加上去冤枉他嘛，这事我不同意，不同意这些事。从这里看出来呀，藏文佛教这些喇嘛，属于这个学派的喇嘛，我们保守一点说，也得分着说，这一学派的喇嘛对于唯识，他们对于唯识知道的太少，知道的太少，一直就这么讲，就破这个阿赖耶识，破阿赖耶识自生分，破这个就是这么破。他们也感觉到啊、哦，是这样，是这样，一直这么学习。从这里知道他们对于唯识所知的太少，一直在冤枉人家，他们感觉没问题，这不合道理嘛。不过说起来，你在我们汉文佛教啊，我看连这个程度都没有，因为我们汉文佛教对于中论呢，除了印顺老法师是深入的学习中论的，其他谁肯深入学习中论呢？我们以前说啊，正法、相法、末法，古代的大德这么一解释，我们凭着记忆力记住这句话也这么一解释，但什么叫做末法，我们不大明白。现在知道的多一点，什么叫做末法，就是这样的，对于佛法不大学习，不肯深入学习佛法。我以前我们中国佛教啊，派着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佛教，派留学生到西兰学习佛教，那我心里想，将来可能中国佛教会要打比仗，就是到外国去学习思想就会变化，干嘛回到本国来，大家的思想冲突要打比仗。我现在想法不同，不能打比仗，因为你没有这个程度，不能打比仗的。你要打比仗，你要有点程度的，不然你打不上来呀、啊。你不知道怎么出这第一拳怎么样伸出来，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但是你要深入的学习南传佛教呢，啊，回来对中国佛教就会有问题，就会有问题的。中国佛教，如果你深入的学习的话，那你也不怕人家攻击，你能应战。也可以，现在你就是小小学一下，那不能，你不能应战，他说你什么话你不能，你不能回答。所以我们这个情形啊，希望自己啊在佛前发个愿，我希望我把欲学识的论呢，把它有始有终的把它学习完，不要中途的我不学了，不要这样。我把这个唯识究竟是怎么回事把它搞通的，但是不是一定非要在这里，你到别的地方也可以学嘛，那是要学好，也把中论这一派的佛法也把它学习好，你这两派佛法学习的好一点呢，然后去读经论呢，读古代大德的注解都容易，它不能超越这两派的佛法，再加上一个起心论，华严宗是重视起心论的，你就容易学习起心论，也容易，你自己阅读经律论也容易，你自己为你讲解也容易，你自己发现修行也容易，也不难。你要不肯努力学习，完全谈不到。这个我感觉啊，我们汉文佛教里边的出家人啊，肯学习佛法的很少。另一方面呢，肯到佛学院来学而得少为儒的是一大部分，而不知儒的人是很少。我不以此为主，我要深入的学习，这人也更少。有的人呢可能会有这个愿，他智慧差他就困难，有的人智慧很够啊，但是他就不想学，不想多学。我现在可以了，讲开始我也可以讲，我可以写文章都可以就好了，再不要学了。嗯，也是这种人。所以呀、啊，有才华的，才华够的话，自己要努力， 不要得少为主，要继续努力。这个继续努力呀、啊，我刚才说了啊，就算是自己不修小止观呢、啊，你到佛学院讲课都好，因为你知道的深刻多，你讲的会正确一点，不会乱说，比较好一点。如果你学的不够啊，你去做老师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碰壁了，这不是怎么解释，没有办法解释。另外这个有一个在家居士一定肯学，本来他的才华高，读书多，学习佛法肯努力也不是难事，就肯学。就那么那佛学院里面呢，我要讲这课请出家法师请不到，只好请在家居士啊。那个在家居士他就说，某某法师是我的学生。哎呀，我听听这句话，他就是这么说。我到中国大陆去也遇见一个啊，某某法师是我的学生，他跟我学，就是这样学，这么讲。到台湾也是那样子，也是这样，你听着心情怎么样？因为我们很恭敬的老法师，他就是啊，一点尊称没有，就是我就这么讲，妙境，就是这样讲。我们心里怎么样？心里听着不舒服。你加个尊称，不就是这样讲？这是什么呢？当然这个情形呢也有一种意味，你们出家要努力啊，不然的话我就是这样照顾你。是是吗？是吗？是你是他学生吗？没说错呀，你是跟他听他课了的，他没说错呀。我再说几句话啊，这个世界好像有西方有东方，我看西方占优势，东方世界啊，中国是有古老的文化，日本它是它的文化是中国来的，但日本稍微强一点，而中国衰弱落后，这是一件事。那么佛法里边有南传北传，而佛教在世界上的这个局面呢，小乘佛教占优势，而大乘佛教不占优势。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你要是老去做事啊，你的精神就是被这件事占去了，你佛法的意识就不够。叶圣老师他就是他没有去做董事长，他也很少去做方丈，他就是善导是三年方丈，是两年的，以后他就不做方丈了，他一直自己读，因为他这个他的心得会高。你看他在佛学院读的时间不多，他就能讲说大乘论了啊，是这样的。然而南传佛教他们为什么稍微好一点？南传佛教也就是站着，他不做法会，像我们北传佛教老是做法会，就把我们出家的时间都占去了。他们南传佛教呢，做法会的时间少，他的精神不是学习佛法，在做禅。再不讲经，说这个他的精神就在这上，所以他的佛法的程度就好一点。这件事很公平的，不管你是喇嘛也好，你南传密籍也好，北传的法师也好，只要你的时间不是用在佛法上，你的佛法的程度就是不行。这样子，所以北传佛教啊，在世界佛教上地位不高，只有印顺喇嘛是可以，这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这个我们北传佛教的呀、啊，老法师也在内，小法师都在内啊。到佛院来学习，你稍微的拿一点心呢，看看全面的汉人佛教是怎么回事，要看一看，也要看一看南传佛教是怎么回事，要看一看，然后你要看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我不要俄说，我这是我，这是我。这是凡夫境界，这是小境界，你有恶时候就小了啊！你要看看这件事啊。对不住啊，我